感谢大家今天给我这个机会，能够在这里，跟你们来分享这个关于抑郁症的事情。从香港跟台湾来的人呢，这个抑郁症呢叫忧郁症啊，那在中国呢叫抑郁症。那香港现在受中国影响，也开始改称这个抑郁症。那我的这个 PowerPoint 都是抑郁症啊，理由呢，就是因为呢，这个这些都是我到中国去讲的这个课程的里面找一些其中的部分出来讲。所以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讨论的是抑郁症是什么啊？那今天我们要讲什么了？我们今天讲的呢是这个精神病啊。这个灯能够关一下吗？前面的灯可以关一下吗？不用这么亮，前面。好，那我们来看啊，抑郁症跟精神病是什么，如何诊断，过程，哎，怎么把它切掉一半，过程啊，就是这个经过如何，然后治疗大概没办法讲了。那么我想要给大家看一个 DVD 呢，是朱正荣博士的一个见证，他是一个从中国来，然后呢在美国读博士然后现在回去中国的他自己的抑郁症的一个见证。那我们呢应该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可以讨论呢精神病的治疗，精神病治疗效果是如何呢？究竟是治标还是治本呢？是不是终身要吃药呢？是不是一辈子要依赖这个药物呢？然后呢，当然我们要讨论的，应该讨论的是信仰跟这个精神健康的问题。但是我想呢，今天呢没办法这个讨论下面的这几个题目的了。我们呢来讨论一下究竟精神病是什么啊？我们先看看呢这个美国健康的问题是怎么样。WHO 呢是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啊，这个世界卫生组织。那它这个数据呢，它很多数据啊，它统计呢说呢，这个抑郁症呢是世界目前呢是世界卫生的第二大问题。那第一大问题呢是血管病啊、心脏病啊，这种叫第一大问题。第二大问题呢是精神病，是抑郁症，特别是抑郁症。那美国呢有一个叫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啊 CDC， 它也有它对美国的这个数据的研究的。它统计呢，这个是今年的数据啊。他说呢，大概呢，美国人啊，8%的成年人就是从18岁到65岁，8%的美国成年人呢有抑郁症，但是呢，抑郁症也有轻跟重啊，但是呢，有3.5%，大概一半的人呢是严重的，是重度的抑郁症的，就是需要治疗的，100个人的里面。就是在街上碰到100个人的里面，有3%的人呢是需要这个治疗。如果你注意这几天的新闻啊，在法国有个飞机呢，这个飞机师是有抑郁症的啊，那么这个就问题了啊，他去看病，但是他不告诉别人，大概也没有这个接受治疗。那结果呢你知道吗，他就把这个飞机呢撞到这个山上面，故意把这个飞机撞到山上面去，149个人死亡。所以抑郁症呢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啊，我希望我们大家呢这个面对这个问题。我知道这种问题呢一般在中国人的圈子里面不愿意讨论啊，不愿意讨论。好，那在美国来说啊，竟然也有60%的人呢是没有接受治疗的。你想在美国这种先进的国家，抑郁症有60%的人呢是没有接受治疗的。当然呢，白人接受治疗的这个比例就比较多，说白人只有40%没有治疗。美国的华人呢，就我自己做过一个研究，还有这个哈佛大学的杨教授也做过一个研究，大家都两个不同的群体，但是呢这个。在这个1000人的里面呢，居然呢有抑郁症的人90%的人，一年的里面并没有接受治疗，不愿意接受治疗。那我自己个人的经验呢，我
在教会里面待了六十几年啊，个人的经验里面呢，华人教会的精神健康问题应该怎么看呢？个人的经验是凡十呢有精神健康的问题，那意思说呢，这个可以诊断，可以得诊断和可以符合这个诊断的标准。那么其中呢，这个这10%的人里面啊，我们把100个人里面有10个来算它，那么大概呢有5到10个是抑郁症，其中呢另外有1到3个呢是强迫症、焦虑症。中国人的强迫症是很普遍的，我在中国里面的时候呢，精神科医生告诉我，大学生的里面最普遍的病就是强迫症，精神病是强迫症。在美国呢是抑郁症跟这个厌食症啊，所以呢这个是文化不一样的问题。我想呢这个强迫症在中国这么流行呢，主要是因为这个高考的压力嘛，啊，学习的压力。那么大概有一个人呢是有怀疑症的，怀疑症就觉得别人设听他说话，这个偷看他的电脑，这个跟踪他，甚且可能下毒啊这种啊。如果这些有些症状的话呢，这个叫怀疑症还是分裂症，这种呢就特别是需要治疗了，虽然这些人不一定愿意治疗。另外有1到3个人呢是有双向症的，小孩子呢大概有1%到3%的自闭症。自闭症呢现在也搞不清楚为什么呢，这个最近这几十年好像越来越普遍了，在小孩的里面。好，那这个是我自己的感觉，意思说呢100个人里面有90个大概没有问题的，有10个有最主这10个人的里面大部分的人有的是抑郁症跟这个强迫症，有少数是怀疑症，也有一些呢是双向症，小孩子的问题呢就是自闭症。那么5%的人呢需要婚姻的辅导，需要家庭的辅导啊，这些呢不一定是精神的问题，一说呢这个不是精神健康的问题，这个是人际关系的问题。可是呢一般的这个婚姻辅导、家庭辅导呢都还是精神科的人来做的。所以呢这个10%有精神问题，另外5%的人需要婚姻还是家庭的辅导。好，那这种人都加起来的里面呢，大概5%的人呢需要药物治疗的，所以100个人里面大概有5个人是需要药物治疗的，但是呢只有1%的人呢愿意接受药物治疗。你说呢100个人的里面5个需要吃药物治疗，4个不愿意接受治疗，1个呢愿意接受药物治疗，这个呢就是我自己在教会里面的经验。那华人教会呢并讨论这个精神病的问题，第一个是一个面子的问题嘛，这个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呢，东方人最大的问题，日本人跟中国人最大的问题都是面子的问题啊。所以中国人的抑郁症呢是躯体化的，我们可以解释一下什么叫躯体化。躯体化，我们的西方医学的想法叫这个叫躯体化，中国人呢称它为神经衰弱啊，这个大家植物性神经系统功能的障碍之种啊。西方的医学呢叫躯体化症 somatization。 那这个躯体化的意思是什么呢？你说呢他来找医生的话呢，他不是说我情绪上觉得抑郁、觉得压抑或是焦虑，他不这样讲，他是这个躯体化，就是说呢我头疼、心梗、不能呼吸，特别是不能呼吸啊，那吸不进去气，吸不进去，你想这个整个世界这个气这么多，为什么能那么会吸不进去？它不是肺有问题，但是这个是很普遍的一个事情啊，吸不进去啊，焦虑症的问题啊，这个是躯体化的问题，我们等会来讨论它。那为什么啊？一般的人的想法就是说呢，因为中国人面子问题嘛，他觉得呢，如果我告诉医生说我这个情绪不好呢，这个是面子不好啊。如果我能够用躯体化的问题来寻求治疗的话呢，可能呢这个比较好过啊。好，因为中国人很怕精神病，特别是怕遗传，对这个遗传也有一种很大的，其实有什么关系呢？我们都是有遗传的，不然没有遗传怎么有我们存在？ 这个是神创造人的遗传，是神创造人的一个方法。中国人很惧怕精神病，很怕遗传，很怕药物治疗，认为呢这个所有的这个精神病药物的治疗都是伤害身体的。那么特别在中国教会家庭教会的里面呢，三次教会其实也一样，家庭教会、三次教会、一般的教会，中国里面的教会一般都是以赶鬼来处理这个精神病，所有的病你去找牧师还是长老都是替你赶鬼，认为这个是鬼附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呢就没法讨论这种事情了，这个需要讨论的，不过呢我们没有时间来讨论这个事情。那他认为呢这个能够单靠信心来应付这种问题呢就是最好，如果你能够靠信心来胜过这个抑郁症，那这个就是表示你是依靠神。如果你要依靠药物呢，那就是信心不够，这个是误解，这是误解。这个误解很简单嘛，你想清楚，你的小孩你送到学校里面去学习，要他读书，要他学习做功课，为什么啊？因为他需要这样来锻炼他的思想，他的这个智慧，他慢慢的能够知识来增加。你不能说呢我们单靠信心就可以了，不用上学的，我单靠信心我的小孩就能够读大学了，你这样事情嘛没有。神做事情啊，这种基本的原则在教会里面不提啊，教会的牧师不肯提这种事情，慢慢的就出这种问题了啊，都是呢单靠信心就可以，没有这回事的。神做事情一般都是透过人的。那最近呢因为这个美国这个有人进去讨论这个所谓圣经辅导的问题嘛，很多教会呢就觉得用圣经辅导就会应付所有的精神问题了，这些呢都是误解，都是错误嘛，我们等会来讨论一下。那美国教会呢，美国社会呢也是一个问题啊，美国的华人教会里面缺乏华人精神科医生。美国的医学院啊，每年有500个华裔基督徒医学生毕业，那我你说这个数字我怎么知道？我们不要讨论这个事情了啊，时间没有啊。你相信我，每年呢大概有500个基督徒的华裔的基督徒医学生毕业，但是没有一个做精神科的，他做什么呢？做整容，做麻醉，做这个病理，做 X 光。慢慢的这个连这个内科外科现在都不愿意做，因为太辛苦了啊。这个优秀的做眼科啊，很多喜欢做眼科，做这种啊，这个会太吃力，但是赚很多钱的，没有人做精神科的。我在美国40年，在美国精神科当教授40年，中间很多中国人的学生啊，没有一个愿意做精神科的。我常跟我的病人讲说，我死掉就没有了，你们去看。最后一个啊，你不相信我，你现在今天我这个你问 Peter 吧，他去哪里找一个精神科医生来跟你讨论这种事情？没有，死掉就没有了。我今年95岁啊，所以过后呢就没有。好，我们来讨论一下精神病的分类啊。先讲一讲精神病有很多种，精神病有几个分类啊？我知道你们就很注意，现在看看的这个是不是真是95岁啊？你们不要打瞌睡嘛，有时候呢说的话好像你们这个注意一下啊。我们先来看看啊，精神病分很多种的，不是一种的精神病的。精神病呢，第一类是情绪病，情绪类啊 ，emotional disorder。那里面呢有焦虑症，有抑郁症，有强迫症，有双向症，有摄食症啊，这些呢我们都把它归类为情绪病，就是呢主要是情绪的问题，情绪障碍的问题。第二个呢是思觉失调类，就是说思路的问题，思想的问题出问题，思想出问题，他情绪也可能出问题，不过主要呢是他思想出问题，就分裂症，觉得别人监视他，觉得别人也要陷害他啊。这个教会里面很多这种事情啊，这个他有些人会来找我，告诉我说你这个 教会里面有个人把一条虫放到他脖子里面去了，是吧？真的，这很怀疑，这些很多啊，这个一个percent嘛，你想我们教会Boston 大概有6000个基督徒啊，6000个基督徒的里面一个percent是多少？600个是吗？是吧？60个 ，sorry， 60个。你想啊，有六千个基督徒，里面有60个呢是有分裂症的，大概是会错的。那我们怎么处理这种问题呢？第三类呢叫失智症，失智症就是艾尔斯摩症、老人失智症、这种老人痴呆症的，以前叫。那小孩的精神病呢，一般就是多动症啊、弱智啊、自闭啊这些啊。我们今天不讨论小孩的事情，所以呢，在教会的里面呢，最普遍碰到的是情绪类的精神病，然后呢是视觉失调类。那老人80岁以上呢，大概现在的估计呢是1/3的人开始有这个老人失智症啊、阿尔茨默症，所以这个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啊。这个以后呢，人的寿命越来越长，阿尔茨默症呢就越来越多了，长命不一定很好。那这个些病是什么呢？都是大脑功能紊乱的病。说精神病其实呢都是大脑功能紊乱的病。今天晚上你回去，你说人家问你，你说今天这个95岁的医生讲些什么了？你说他告诉我们说精神病是大脑功能紊乱的病，你讲得出这一句呢？那今天我讲下面的你不记得也没关系啊，你能够记得说呢，精神病其实都是大脑功能紊乱的病。那我们等会来看啊，我也就有什么证据我告诉你啊。好，而且呢这个大脑功能紊乱的病呢都是由于基因与环境的互动，所有的病无论是癌症无论是什么的病呢，其实都是基因与环境的互动。你需要你这个基因的变异，有环境的把它诱动出来，然后呢你发这个病啊。所有的病都是这样的，所有的病都这样。举例你说这个现在最近这个非洲这个伊波罗的病，不是每一个人得伊波罗都死掉的，为什么？因为呢他的基因好，他就能够抵抗这个病啊。环境是什么？环境就是细菌嘛。在传染病的里面，环境就是细菌。肺病举例啊，肺痨病是痨病的菌，痨病的细菌和叫环境。基因是基因的问题啊，不是所有这个人得到肺痨他都会发病的哦。他基因如果强的话，他能够抗拒的。那现在当然我们就开始不讨论这种事情了，因为呢这个肺病治疗比较简单嘛。但是呢已经到这个血压高啊、血脂高啊、血糖高这些呢，都是基因与环境的互动。精神病也是，所有的精神病跟身体的其他的病都一样，都是基因与环境的互动。分别在哪里？心脏病是心脏的问题，糖尿病是胰脏的问题，肝癌是肝的问题，肺病是肺的问题，精神病呢是大脑的问题，是这样分法。大脑功能的病，好，一般人误认的分裂症、双向症、自闭症这种呢是鬼附啊，恐惧症叫鬼压嘛，鬼压什么？鬼压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名称啊？鬼压的想法就是说呢，这个你晚上睡觉半醒不睡的时候啊，要醒要睡，好像在醒过来的时候呢，你胸口压住啊，觉得呢不能呼吸，这个叫鬼，很多人觉得这个是鬼压，赶鬼啊叫。那这个呢是。都是误解，这些都是精神病，这个是焦虑症的一种，恐惧症的一种。因为呢它难以解释啊，因为一般人呢对这种事情不了解，也不去认识。这个一般讨论中国人呢对科技很有兴趣，但是对这个生命科学呢就没有兴趣。好，那这个就是问题啊。因为呢他不理解，他就觉得呢这些都是鬼附、邪灵鬼附的问题，都是大脑功能紊乱的病啊。我在中国讲了，我去某个地方城市4年了，已经讲了4年，到最近我们 Skype 的时候还是有人提出来说呢，这些呢是鬼附的问题。那怎么讨论？这个有时候觉得有点灰心哦。好，我们来看看啊，抑郁症相当普遍啊，抑郁症是世界第二公认大公共卫生的问题， 西方国家的流行病率是6%到10%，这个呢是世界卫生组织啊在2003年在20个国家的里面做过啊，因为这个抑郁症问题很严重嘛，花了很大的笔的钱啊来做这种的统计啊，20个国家找出来都是6%到10%，只有中国跟日本呢是2%。那很多人就说这个是因为共产主义已经胜过抑郁症，那也很大嘛啊，如果是的话。那么那一个我们解释日本人也是呢，日本人也不能说是这个啊对共产主义很有信仰啊，所以这个就不能这样讲嘛，所以呢就有很多困扰啊，大家很多困扰啊。那说很多人就说日本人是日本人的事情，我们中国是因为共产主义啊，好，那没关系嘛。那 LA 的华人啊，2000年的时候啊，这个台湾来美国一个很有名的教授叫林克明，他现在好像在台湾吧，我想不在 LA 了。他 LA 也做了一个很大的研究啊，华人唯一美国华人的一个研究，他找到了只有3%的人承认自己是有抑郁症。那美国人就说真奇怪了，怎么会这样？那么在20个国家的研究的里面，非洲、南美跟中东呢也是一样，就是呢只有2%到3%。这个理由呢其实是很简单，就是因为呢这些人都不肯承认，也不认识这个叫精神，这个叫抑郁症，是这个道理。不是因为他们没有，也不是因为某种的思想胜过了这些病啊，而是因为呢他们不肯承认自己有。你去问他，他说没有，也不接受有这样的一个病嘛。好，那中国呢就后来呢就觉得呢这个问题比较严重了，怎么会这样？而且呢在中国自杀很严重嘛，中国人的自杀率呢是美国的2倍半啊，跟日本一样。自杀率呢是用10万人里面来算，10万人里面中国呢是25，日本也是25，美国呢是10到11啊，西方国家现在都是10到11。那中国呢就觉得呢这个问题大概不能呢这个太这个舒服来处理，结果呢在2013里面做了3个中国很大的一个普查，发现呢抑郁症在中国其实跟西方是一样，就是6%到9%的人有抑郁症。但是呢不，以前的普查结果偏低啊，是因为中国人不承认、不认识啊，不承认自己有抑郁症，是这个道理啊。你去台湾也一样啊，2%，你到这个吉尔南这些国家，韩国啊一样，那边东方的这个文化的里面呢，都有这种惧怕啊，这个抑郁症跟精神病。那中国自己呢，做了几个研究，现在呢，这个没有人再说呢，中国人没有抑郁症，都。其实都一样，就6%到9%跟6%到10%差不多嘛，是吧？好，可是呢在中国里面的抑郁症的人啊，这些普查的里面的中国人啊，95% 的中国人的抑郁症没有诊断也没有治疗，一个呢他从来没有去看病，他也从来没有接受治疗。抑郁症呢有5%的自杀率啊，你说100个人的里面有5个会自杀的，双向症、分裂症也是10%啊，所以呢，比一般在这个社会上面没有抑郁症、没有精神病的人呢，是高500倍到1000倍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你要搞清楚这个事情，不是呢，我们呢不看、不想，那它就问题就可以解决的。好，我们来看啊，抑郁症是什么？抑郁症是大脑功能紊乱的一个病。抑郁症呢，的诊断呢，治疗国际上有一致的标准，这个是全世界都是这个标准的，叫 ICD 啊，美国叫 DSM， 不管世界上叫 ICD， 全世界都是这个标准，没有说呢，你到北京去就是这个不是抑郁症，没有，都是抑郁症。那么抑郁症发病的理由呢，我刚才讲了，原因也是基于环境的互动。抑郁症的大脑功能紊乱是可以测试出来的，可以看得到的，我等会给你看。抑郁症呢大多数不需要治疗的，你说按美国来讲8%的人有，3%的人严重，你说 其中呢，超过一半的人是不需要治疗的，其实这个是事实，抑郁症大多数不需要治疗。那什么，怎么会自己好起来了？你给他一些扶持，给他一些关爱，然后我们刚才唱的诗，觉得呢，这个自己不是一个人在受苦的，那很多呢就会好起来了。抑郁症呢是这样的，他慢慢的会好起来的。前阵子有一个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青年人来找我啊，他父亲从中国来，他们之间有很大的矛盾，结果呢，他突然的有一天呢就得了这个恐惧症，恐惧症就是他坐在看电视的时候，突然的这个心慌啊，觉得不能呼吸，气吸不进去啊，觉得很紧张啊，越拼命要挣扎呼吸的时候，发现自己的手脚就开始发麻了，有这个痉挛的这个现象。那这个是什么缘故啊？因为呢，你拼命呼吸的时候，你把这个二氧化碳吐出去啊，从身体里面吐出去，影响你身体里面的 pH 啊 ，pH 叫什么？酸碱好像是啊。那么所以呢，这个影响这个。calcium 啊，碳离子的 calcium ion 的这个结合啊，跟这个蛋白质的结合，所以呢，你的手会抽筋啊，所谓叫抽筋啊，这个痉挛。那这个人呢就更惊恐了，这个变成呢，这个觉得自己要发疯了。他后来跟他解释，他等了几个月才敢来找我，是我们自己教会的人。他找我，我跟他讲说呢，这个是焦虑的一个表现啊。你这个当时觉得吸不进去，你拼命呼吸的时候，你把这个二氧化碳喷出去，你跟他解释嘛。他听了之后觉得哦，原来我不是快要发疯了，而且呢，这个慢慢知道呢，这个晚上睡不好，两三点钟醒过来，两三点，如果你躺下去睡觉。躺下去睡的时候睡不着，两三点钟醒过来就睡不着，那这不用讨论，这个肯定是抑郁症的问题。好，那么他开始知道这个哦，原来这个叫抑郁症，那需要治疗吗？我说没关系啊，你等一下嘛啊，等这个可能你跟父亲之间的矛盾慢慢转变的时候，你把这个事情交托给主祷告，大概就会好，慢慢他就好了，他就不需要治疗。大多数不需要治疗的，你知道明白清楚的时候不需要治疗。可是呢，如果是需要治疗的话呢，抑郁症的治疗呢是相当有效的，相当有效的。可是抑郁症之上，我刚才讲过了，全世界都是5%-10%的，一定是这样。基督徒也可能得抑郁症，那为什么基督徒可能得抑郁症？我准备来讨论。基本上面简单的解释呢，就是因为你的基因没有改变嘛，基因与环境互动嘛，你就是能够应付，用你的信仰来应付这个环境的诱因，你没办法改变，用你的信仰来改变你的基因的，你的基因不能改变的，这个要到你这个将来去天国的时候，有新的生命，要基因才能够改变的，你基因在这个世界不能改变的，没有改变基因的事情的，基因的治疗，改变基因的治疗只是很少数能够做的，效果也不一定很好。所以基督徒为什么可能得抑郁症，为什么不能单用信心来胜过这个抑郁症，就是基因的问题。简单来说就是基因的问题，你信息信仰很好，你可以胜过这个环境。什么环境啊？举例失业啊，你失业失学，你这个家庭里面很多的矛盾，你用信仰来解决很好啊，但是你不能解决这个基因的问题嘛。你由于这个很简单的，其实是很简单的道理啊。那么抑郁症的诊断怎么诊断呢？还是靠临床的诊断。那我解释一下为什么靠临床诊断。日本呢开始用大脑测试了，美国呢现在是可以用血液的测试来辅助诊断，主要是临床。但是呢，日本现在能用大脑测试，用大脑扫描，用扫描来测，扫描大脑扫描应该是这样写。用大脑扫描来测试，美国呢用抽血来测试，你可以送到一个加州一个实验室去，保险公司可以付这个钱，所以这些呢是可以做的。现在已经开始知道呢，这个是大脑功能的问题，大脑功能的问题，那大脑功能当然也可以从身体其他的部分找得出来嘛，所以呢是可以的。那为什么还是靠临床啊？因为其他的太贵嘛，这个价格太高了。 那所以呢，这个我们现在的诊断还是绝大部分是用临床的。那用什么临床的标准呢？用两个主要的症状，这两个主要的症状呢，持续需要两周。你记得吗？两个症状持续两周，你算一两天、三四天、五六天不算，持续至少两周呢，这个就是复合抑郁症的诊断。两个症状是什么了？第一个，情绪低落，特别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早上起来的时候觉得好像活不下去了，这种啊，情绪低落。第二个是失去乐趣、兴趣，做起事情来索然无味，影响你的生活、人际关系跟工作。这两个症状如果持续有两周以上，就是抑郁症了。那严重，这个是轻微的，严重的话呢，你可以加其他的，要加其他的症状。失眠，我刚才讲，半夜两三点钟醒过来，再难入睡，没有胃口，体重减轻。中国人就没有什么相反，美国人有时候会相反，体重会增加，我们不讨论。提不起劲，缺乏动机，坐立不安，活得没有意义，自卑、罪疚、心愧、抑郁，这个是抑郁症的后果，不是原因。很多人怪接抑郁症的人说：“哎，你乐观一点嘛，乐观一点嘛。”他乐观不起来啊，活着没有意义，自卑、罪疚、心愧、抑郁，不能集中精神，不堪重负，不能承受压力，想死，有自杀的意念啊。这六个症状的里面呢，你说重的单个可能都有它，轻的呢你可以加一个两个，这种就看情况了。我们可以这个我们呢就不详细讨论了，不过这个是诊断，抑郁症的诊断。好，那抑郁症呢不同普通的情绪波动，你说呢我们每个人都有情绪波动，不是每个人都有抑郁症的。很多人听了这种讲座之后说，哦，这个在某种程度里面每个人都有抑郁症，这个是不对的。因为说你每个人都有癌症，你怎么能这样讲？我们身上可能都有癌细胞，这个事实啊。现在你的讨论就是说呢，其实我们身上每个人都有，都可能有癌细胞，但是呢到它发展到癌症的时候呢又不一样了。所以每个人呢有情绪波动，你每个人都有血压，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血压高。你每个人都有血脂，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血脂高。每个人都有血糖，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糖尿病。你听出我的意思吗？每个人都有情绪波动的时候，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抑郁症。好，那我们讲了情绪波动不超过半天啊，抑郁症呢要最少两周，一般也不超过半天啊。情绪波动啊，早上下午吵架之后，跟男朋友吵架之后就不好情绪了，这个就是抑郁症啊。影响是人际关系，是你的情绪，其他症状是没有的。本质呢是一个正常大脑活动的现象。抑郁症呢最少两周，影响你的日常生活功能跟质量，影响你的睡眠、活力、兴趣跟判断啊，这个就严重了。其他症状呢，这个抑郁症呢有其他的症状啊，焦虑、怀疑、幻听、亢奋、自杀，这些呢都是它的这个其他的症状。那这个呢是一个大脑功能的紊乱，这个呢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正常大脑功能的活动，一个是大脑功能紊乱的表现。好，抑郁症是大脑功能紊乱的病，我们来看啊，我们有六，最少有六个证据啊。第一个呢是大脑皮层细胞减少，第二个是大脑强酸受体，什么叫强酸？我们会解释，多巴胺受体跟单胺氧化酶，这些都是介词啊，介体。强酸、多巴胺、单胺氧化酶这些都是介词，介词什么意思啊？介词是大脑的细胞跟细胞之间讲话说话，它需要有介词的。你跟朋友说话，你用话语，他耳朵听到你的声音就接通了。大脑的说话呢不是的，大脑的说话是透过这个介词，透过强酸，透过多巴胺，透过单氧化酶，还有其他的受体了，我们就不讨论了。简单说呢是这些的受体的功能都出问题了。睡眠脑颠簸的变化，为什么两点钟会醒过来了？我们准备讨论一下。HBX 反应太高，我们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讨论这些了。刺激实验反应不正常，有其他可以诱动你的这个基因功能的不正常出现，所以这些是实验这个研究做的事情了。我们一般呢就不做这一种，但是呢， 这个大脑皮层细胞减少大脑产生受体，这些呢是可以做的。所以我刚才讲说呢，这个日本已经在做了。那日本在做，因为他们有钱啊。美国现在的钱都是问中国借的，怎么办？没办法做啊。好，那大脑功能测试呢，是用的 MRI 嘛？这个 MRI 很多种啊，有functional MRI， 其他的我们不讨论了。这个是仪器嘛？好，那基本上面你一个人躺进去的时候呢，在这个管子的里面，你躺进去这个箱里面，你躺到里面去，那它就在这个转动啊，呜呜这种声音，然后就拍出一个照片啊，就看得出来你这个大脑的功能呢是这样做的。然后我们详细就不讨论了。好，现在呢大脑的活动呢是看得到的，所以呢这个是脑子啊，这个是前，这个是后，这个是脑子。那么看东西的地方呢，管这区域啊是后脑，所以呢你在看这个图的时候呢，你的后脑就很活跃了。这个是活跃的程度呢，是用红色、黄色、绿色来表现的，黑色这些呢是表示他大脑没有很多活动。说不是说呢，这个你现在在看我这个图，你的脑子会发红啊，不是这个意思的，听懂我意思吗？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有一次去听一个台湾来的一个讲这个气功的人啊，他说呢，他给我们看这些图啊，他说你看啊，练功了之后呢，脑子发红的。我说这是荒谬的，这个你要把它变颜色很容易的事情，这只是一个指标而已，就是你的脑子发红，你知道我的意思啊？好，那所以呢，这个你看呢，看东西的时候呢，这个后脑会发，会这个功能会提高的。这个是呢，这个是听话的时候，你现在听我说话，这个是听话的区域。前脑呢是思想啊，你在前，这个叫二叶嘛，这个前叶啊，这个前面这个翻动肉嘛，这个是思想啊，你在想我在讲什么呢？这个是我在说话啊，说话的区域。所以这些活动都可以看得出来的。如果现在抓一个 MRI。你去做一个吗？你现在这个情况，你的后脑会活跃，你在听话的区域会活跃，你在想事情的区域会活跃。那如果你跟旁边的人讲话，这里也会活跃，是吧？清楚啊？啊，好。爱呢是可以看得到，这个是一个母亲啊，看到她出生的小孩 baby 啊，这个 baby 抱进来生下来之后。护士把这个 baby 抱进来给他看啊，看的时候呢，这一区啊，这个是脑池啊，这是前，这个是后啊，这个是小脑啊。好，那么这个区呢是感情，管感情的地方，叫中间边缘通道。黄色这些呢就是表示他活跃啊。那为什么他后脑会活跃呢？因为他想要用手去抱他。好，这个呢是一个人看他条蛇，这个是金口啊，这个叫 amygdala。这个也是呢，这个区域呢也是中间边缘通道的一部分，不过它主要管的是恐惧，也管很多其他的事情啊，记忆啊这些。所以呢，他看见一条蛇，第一时间呢，这里就很活跃了，就给他一个讯号说有危险，有惊恐，爱跟惊恐啊。好，这个妈妈除了刚才我讲这个天中缘。中间边缘通道的地方活跃之外，大脑的其他地方可以活跃的。你看啊，红色这些、黄色这些活跃的地方。看到她丈夫了，后来看到她丈夫，还是差不多同样的一个地方的。那你说看到 baby 的爱，这种心里面的爱意，跟看到丈夫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就是现在我们的技术有限啊，现在这个科技有限了。再过10年20年呢，大概就这个问题可以解决，现在不能解决。所以呢，它只能给你一个大悦的感觉，就是一个爱的感觉啊，这个比较细的分这个分析呢就做不出来了。所以呢，过20年，你的女儿，你有个女儿，她有一天。跑来告诉你啊，25年之后啊， 今年是2015，2040年的时候，你女儿14岁啊，15岁，她说呢，这个有个男孩子很爱她，她问她结婚，那你说怎么可能了？不可能的，那跟她生，因为小孩子都不听你讲嘛。那你跟她讲说这样很简单嘛，我们看看你男朋友是不是真的爱你，我们请他去做 M 啊。啊，你把他呢，你把他放到这个刚才这个桶池子里面去啊。那么在他上，在上面呢，你贴一个你女儿很漂亮的一个照片啊。好，那你先叫他不要看哦，啊，他不能骗你啊，因为他看的话，这里会活跃嘛，你就知道他偷看了啊。你叫他不要看啊，闭起眼睛好。那过一阵子之后呢，就叫他打开眼睛，他看了之后，他发现呢，你发觉呢，他大脑是这个区域活动的。那你就放心了，是不是？最少有部分放心了。你说是不是结婚？我不知道。最少呢，你知道呢，这个是这个男孩子还是爱他的。如果他看到你的女儿是这里亮的，那你就要去问这个牧师了，是吧？啊，去问长老能不能结婚啊？他说呢，这个以后呢是可以看到。我一次我听一个很有名的讲员嘛，啊，这个几千人。他说呢，爱是看不到的，爱是用信心来接受的。那我希望呢，我们以后就不要这样讲道了啊，不然的话呢，我本来是想要站起来跟他说呢，爱看不到的，我不好意思了，也没有这个勇气了。所以呢，这个你现在知道了啊，爱是可以感觉的，可以看得到，这些都是大脑的功能。大脑这个是疼痛啊，一个人把手放到热水的里面了，痛。这个是大脑的活动啊，大脑的一个活动，给你一个感觉是痛，是大脑的功能。止痛之后呢，吃药止痛之后呢，这个疼痛啊，这个是疼痛嘛，但这个区域啊，吃了止痛药之后呢，哎，居然呢这个止痛，这个痛减少了。你看啊，这个都会看得出来的，不是心理的问题啊，这个是大脑功能的问题。快乐跟忧愁会看得出来。我刚才讲说这个恐惧啊，惊恐心。吸不能呼吸，那个感觉啊，惊恐啊，就整个中间边缘的通道啊，你看都在活动啊，所以你有种惊恐，这个惊慌，这个恐惧的感觉，莫名的恐惧。那为什么会这样啊？这个是大脑功能混乱啊，是他自己出问题啊。阿尔茨默症，我们看上面啊，这个正常人的大脑的活动，这个是阿尔茨默症啊，你看啊，这个活动就减少，它细胞死掉了，这个是严重啊，这个是轻微，这个是严重，其他的我们就不讨论了啊。这个阿尔茨默症的脑石啊，大男女的网络呢是不一样的，你看啊，男人下面是男人，上面是男人啊。男人的大脑的网络呢是前后连接的，你说呢这个左右它不管，所以呢男人想事情呢比较理性化，就是这样啊，都讲道理不讲感情。女人她是两边的脑石连接的，看到吗？所以呢她想事情呢不完全是从这个理智方面来想的，从感情方面来想很多啊，这个我们就不讨论。现在呢已经很多的事情呢可以从大脑的功能里面来讲。好，我们看抑郁症，这个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研究啊，追踪了10年啊，150个严重抑郁症的病人，紫色的地方呢，复杂的不解释啊，紫色的地方呢就是10年之后它的细胞消失，那你说正常也会消失啊，这个是已经跟150个没有抑郁症同样年龄背景的人比较之下，他们失去的细胞比正常的人要多的地方，用紫色来代表，你就知道呢，这个是个大脑的病啊。羟色胺呢，我刚才讲，羟色胺的受体，这个是正常人羟色胺的受体在大脑的里面很多嘛，啊，所以一般我们的人虽然呢这个情绪不好，也不过是一阵子的事情。抑郁症的人呢，你看啊，他大脑的羟色胺的这个功能呢就是很低的，所以呢就是看得出来的。治疗哦，这个是另外一个图，我们就不讨论。好，那刚才我讲说呢，这个是细胞，这个 个是一个细胞，这是下面的细胞，它们之间讲话，这个大脑有100 billion 的细胞啊，你想。好，那么吃药了之后呢，它会恢复的。这个是抑郁症的时候，它的受体啊，产生的受体很少。那现在吃的药一般都是把优解这种呢，是强酸类的药，就把这个强酸的功能给恢复。所以这个是抑郁的时候，这个是恢复之后啊，这个你可以比较啊，看得出来的。多巴呢，我们呢简单讲一讲啊。这个是乙神经节、乙基节啊，乙神经节、非洲边缘里面的这个多巴胺的功能很多嘛。正常的人这边是正常的人，这个是抑郁症的人，你看抑郁症的人多巴胺的功能就减少啊。好，那这个呢是单氧化酶的产后抑郁症的问题啊，这个是一个产后抑郁症的人的单氧化酶减少。大脑的网络也出问题，我们不讨论这些事情了。就算呢，这个大脑的网，现在呢已经从现在的大脑研究已经从这个受体，强酸受体这些走进这个网络了。然后现在的研究都是在网络上面，大脑的网络连接上面出问题。这些呢是现在的研究，那我们讨论啊。强迫症呢，我刚才讲，强迫症是什么？强迫症就是。你不想要做一件事情，但是呢有一种强迫的感觉一定要做。举例，你这个明明知道这个锁已经门锁是已经锁上了，你一定要去检查检查。你这个炉火已经关掉了，你开车开了几十里，你还要回来看看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题啊。这种强迫的问题呢是中国人我刚才讲说很多嘛，那问题在哪里啊？问题呢是他前脑的功能太旺盛了啊 ，overactive 啊。那么治疗之后，你看啊，用吃药是什么药？把优解这种药可以用啊。吃了之后呢，它这个过度旺盛的这个功能呢就减少。然后呢，这个是乙神经节，刚才我给你看过乙神经节啊。乙神经节是什么问题了？乙神经节呢，就是它的功能太过剩了。乙神经节是管理重复的工作还是思想？那么治疗之后它就减少了，你看这里是两个都是四点红色的，这个呢虽然还是四点了，但是呢这个区域就比较低，而且呢这里的红色已经减少啊。这些呢就是我们现在可以找到的证据，看的证据。那么乙神经节呢，另外一个图啊，这个就不是很清楚了，不过啊你看啊，在这个之前呢，它的强酸功能啊过低啊，没有这个不够这个功能，所以呢这个细胞的活动就很活跃啊，它来补救这个事情啊。治疗之后呢，用强酸类的药治疗之后呢，它就恢复了，它就这个病人呢就这个强迫的症状呢就减少，是这样的想法。好，那中国人的抑郁症呢是神经衰弱啊，植物神经功能障碍。中国人的抑郁症不提抑郁，因为觉得羞耻，用身体的症状来找医生，头晕眼花心跳耳鸣啊。好，我南方听医美了，你们广东人知道啊，这里多少人会讲广东话？你找一看，其实用广东话讲就可以了，你怎么样用普通话啊？用广东话讲你们会听吗？不会听吗？不少人不肯学广东话了，广东话应该学的啊。为什么我的普通话是到美国来才学的，你知道吗？我到香港的时候不讲啊。我们怎么样啊？头晕眼花心跳心耳鸣啊，心慌心痛胸闷，胃疼胃胀，没有胃口，失眠失忆虚弱胖，这些都是我们叫躯体化的症状啊。我刚到美国来的时候呢，我刚到波士顿来的时候呢，这个美国人听看到中国人这种躯体化症，他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呢，他以为呢是身体有什么严重的毛病，去检查检查，查了好多次之后查不到事情了，就请他来看我。现在美国人知道了，他是开始知道，美国医生开始，最好医学院里面的美国医生知道了，这中国人的抑郁症呢是身体的症状，不是这个
心灵的心心理的问题哈。
好，那么焦虑症、抑郁症确实是有具体的症状的，因为大脑功能不好，它当然就会影响这个身体的症状。但是呢，这些身体的症状是大脑功能的表现啊，混乱的表现啊，不是本来的病啊。所以你看这个是虚弱，这种来治疗就没意思了。一般专家认为是中国人爱面子，不肯承认抑郁选择性的注意这个躯体的症状呢，本末倒置。所以呢，这个叫因此啊，95%中国人的抑郁症没有被诊断，他去看就是看中医嘛，中医跟他讲说这个是虚弱，要吃中药物，那就没有诊断了。中国中医没有抑郁症的这个想法的。抑郁症的进展，那抑郁得抑郁症之后怎么样？抑郁症有轻有重啊。说你不要太惧怕嘛，我告诉你，绝大部分的抑郁症不需要治疗的，你面对接受就可以走得过来了啊。抑郁症有轻有重啊，你不肯承认呢，那就是过不了。80%的抑郁症呢，过几个月自己会好起来，需要的是爱观跟扶持。15%的人呢，需要爱观加辅导，需要一些辅导，最少一些解释的，就好像我刚才跟这个青年人解释说，这个叫焦虑症啊、这个呢他睡不着，这个是抑郁的症状，这些呢是因为从这个家庭矛盾的里面产生基于环境的互动中，解释给他这个就叫辅导，可以帮助他怎么样应付这种情况。5%的人呢需要爱观扶持辅导跟药物了，就5%的人呢是需要药物治疗，没办法，这个基因功能影响太严重了，大脑功能出问题。另外呢，你要知道呢，抑郁症一般是阵发的，你说发一阵之后呢它就不发了。那第一次发病呢，第一阵发病啊是6到9个月，好了之后呢，这个复发率是30%，就是说你得了这个，全世界都一样的这个病。所以你得了抑郁症之后啊，第一阵发病6个月之后好了，那你很高兴啊。那么以后再复发的率呢是30%。第二次发了，得了第二次阵发病啊，复发率变成50%了。这个是怎么讲？这个基因没有好，这个功能没有恢复，基因功能没有恢复，就大脑功能没有恢复啊。你说过几个月为什么自己会好呢？因为基因功能恢复嘛，自己会修复的，然后这个大脑功能也跟着修复了，那你就好了啊。那你也可以用辅导来应付这个环境的诱因，应付这个环境的诱因，你不觉得这么绝望之后慢慢就好了。好，那一般服药呢，第一次呢是吃6个月，等这个功能来修复嘛。抑郁症药物没有依赖会上瘾。好，抑郁症的成因我刚才讲了，所有的病的成因都是环境与基因的互动，抑郁症也是环境与基因互动产生的。环境因为是什么？成长的经历，如果你小的时候这个经历很不好啊，父亲常不在家，喝酒打人这种，所以中国人的抑郁症很多。为什么呢？因为呢，最少我碰到的啊，这个中国人的男人呢不会做父亲的很多，在家里都是打骂，要不就喝酒到外面去这种啊，这整天不回家，懂小孩呢，小儿懂儿子女儿的没有关系，都是靠母亲。那这种成长经历的这种伤害长期有个影响啊，压力啊，压力是什么压力啊？人际关系的压力，工作的压力，亲人朋友死亡，自己或亲人生病，这些都是诱因啊。工作学业生医升学的问题，家庭里面矛盾的问题，失恋的问题，孤单缺乏扶持，换一个新环境，搬到美国来等等啊，生小孩啊，车祸啊，这种。那所以那个我也附带讲一讲啊，你们到了美国来就到已经来了啊，如果你有家人还是有朋友在中国的话，如果他的小孩是9岁到14岁之间的，最好你叫他不要到美国来啊。小孩子9岁到14岁之间呢，这种环境的诱因呢，他应付不了。为什么应付不了？因为呢，小孩子在9岁到14岁的时候呢，大脑自己有个修剪的过程的，我们现在没时间讲。大脑为什么会有修剪过程呢？因为呢，大脑那个小的时候啊，这个脑子一直在长啊， 一来讲这个网络太复杂了，那大脑说哎呀这样复杂的网络怎么可以应付人生啊，就把它砍掉三分之一啊，一半到三分之一啊，再砍掉这个网络自己砍啊。我们以前从来没有知道有这种的事情的，是80年代才发现的一个发现，就是在9岁到14岁的时候呢就很难适应的。你说你把他带到美国来让他换一个新的环境，你就把他一生毁掉了，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啊，尽量不要搬家。好，那么这个是环境因为一个问题啊，这些呢就是要注意的。那基因的问题呢，现在可能找到两三处了啊，我给你看啊，我给你看这个基因，其中一个基因呢是最近呢已经从基因表现学这种，我们不讨论这些。好，那么我们的身体呢有这个23对的染色体啊，知道吗？我们的细胞里面有23对的染色体。那么这个是一个男人，这个是 X 跟 Y 嘛，它有个 Y chromosome， 所以呢它是一个男生，女生呢就是2个 X， 清楚啊？好，那所以呢你看你就知道呢为什么你的男朋友头脑少了一根呢，就是因为他的基因不够啊，知道吗？你看他的基因比你小很多嘛，所以他的水平不好，这个天生的水平不好，这个是事实嘛。上帝做，上帝造男人的时候，他后来觉得造的不好，所以去造女人，就改良了啊，改良法，所以这个基因就。最后他照这个基因就照大一点嘛，给他多一点。所以男人想事情啊，这种呢，你跟他吵架的时候，你就跟自己讲说是他基因不够啊。好，那么这些事情呢，我们没办法详细讨论了啊。在这个基因呢，绝大部分的基因都在细胞核的里面，这个是细胞中间，这个叫细胞核。那么外面这些呢叫线粒体啊 ，mitochondria， 这个是细胞的电池，就是它供应这个能量的地方。那有些病呢是影响这个线粒体的，影响线粒体的小孩呢就是叫 floppy baby syndrome 嘛，就是哇，这个手脚这个没有力。好，我不知道你们，我们中间有没有非基督徒，很多人也觉得呢这个这个基督教信仰跟科学有矛盾，其实呢很多层面里面是没有矛盾。我们的基因呢绝大部分在这个细胞核的里面，99%在我们有人有20000的基因，这20000的基因都在这个细胞核的里面。你不要觉得人有20000的基因很好，老鼠也有差不多20000的基因嘛，你不是多少的问题。大米啊，你吃个大米有60000的基因啊，你说人还比大米不如啊？是因为呢，这个人的基因的这个互动比较复杂，所以人会有这么特殊的表现啊，不是因为它基因多啊。这20000的基因呢，绝大部分都在这个。都在细胞核的里面，这个线粒体的里面嘛，有光源的里面有18个基因，10几个基因。我们的所有男人女人的线粒体的基因呢，都是从他母亲而来的，父亲呢没有份啊。你想清楚是不是啊？因为呢这个男女交配的时候呢，是这个细胞核交配嘛，是结合嘛，就是交配结合嘛啊。这个细胞池呢是你母亲的细胞池，所以你生长的时候呢是从你母亲的细胞池的里面来生长，所以你的细胞池啊，无论你是男女，都是这十几个基因啊，都是从你的母亲而来的。这样呢，在80年代的时候呢，基因学的人就想清楚一个问题，不是基督徒啊，就想清楚一个问题了，所有人类都是从一个女人出来的啊，你想清楚这个事情啊，我不解释了啊。第二呢，因为呢这个我们的 Y chromosome 呢都是从你父亲而来的，母亲会有 Y chromosome 嘛。同样的道理，所有的男人呢活在世界上，今天的男人都是从一个男人出来的，那你说这个跟圣经里面是不是有配合的地方？我们不讨论这种事情啊，我不想要讨论这种事情。好，那么这个这个地方呢叫末端体啊，末端体呢是2009年拿研究 这个末端体影响人的寿命啊，压力跟末端体，这我们的研究蛮多被人讲的。现在我们知道呢，人会什么会死亡了？为什么长到很少人会过120岁了？就是因为这个末端体啊，因年龄而磨损，它缩短的时候呢，这个软色体就死亡了。好，那我不讨论这个事情。意思说呢，如果你能够无限的来延长这个末端体，人会活到几百岁的。现在基因学的人已经说了嘛，这个再过几十年的人活到140岁，20岁到140岁已经不是问题了。有一个人呢就说呢，我想他一定不是基督徒了。他说呢，人活几百岁是没有问题的。我记得我以前教这个布道班的时候，他问我，他说这个圣经创世纪里面怎么可能这个人都活900岁了啊？这个马祖沙拉啊，969岁，全世界最老的人，人类历史里面最老的人，那个是幻想的，那个胡说八道。现在的想法来说，这个末端体如果能够无限的延长啊，可以活到几百岁的。所以圣经跟科学呢是基本上是没有矛盾的。你说佛学跟，我自己认为啊，佛学跟科学就很多矛盾了。我举个例子，最近不是常讨论说这个达赖喇嘛会不会再投生嘛，再转世投生？你想清楚啊！你说呢？这个六道轮回，人间道什么出生道，你如果行为不好，将来你投到猪里面去，那你现在这个问题就出现了。你说你这个猪啊，你投进去这个猪呢，这个基因是你的基因呢，还是猪的基因啊？这不就讲不清楚了，是不是啊？这个你说哦，这个佛学我们不讲这种事情啊，都是讲灵魂。因为无论怎么样，你要进到一个个体的里面，你到鲤鱼的里面去。现在这种人为什么放鲤鱼啊？因为这条鲤鱼他说你可能是我祖宗，这条鲤鱼的基因是鲤鱼的基因还是你祖宗的基因？你讲不清楚了。这种事情怎么讨论呢？基督教的这个跟科学的是没有矛盾，很少矛盾了，最少。今天我不讨论这个事情。好，那么抑郁症的基因，强势胺基因呢？是刚才我讲了，强势胺的基因我给你看过了，强势胺的基因呢是这个是细胞膜啊，所以这个细胞呢，这个细胞皮啊，这个叫细胞膜啊，细胞皮啊，这个地方它附在这个皮上面，这层皮上面啊，它附在这个皮上面要做什么了？它就把这个讲话这个介词来接送啊。那讲话介词出问题，这个人的情绪就出问题嘛。所以强势胺的基因呢是已经到怎么讲，有这长的基因的，能够承受压力的人就比较好。你生下来这个基因不好的是短的这个起到体的，那你承受压力的能力就比较短比较少。所以呢，基因跟环境的互动，如果你的基因是不好的，那么压力来了你就顶受不住啊。你的基因好，压力来，这不是信心的问题啊，这是基因的问题啊。你不要说了哦，这个基督徒很好啊，他碰到什么事情他都好像很喜乐，是他基因好，不是他灵性好，跟灵性没关系。好，那么这个也只是一个比例而已。说呢，这个短的启动体的基因，如果你有短的启动体的基因，你承受压力，在同样压力的之下，你得抑郁症的几率呢，比长基因的人呢高4倍到6倍而已。不是所有的短基因的人都，就是基因呢不是决定你的命运的，所以呢这个只是高4到6倍而已。好，那我们就不详细讨论了。这个就是这个刚才这个讲这个基因啊，他把这个强势胺回收啊。回收之后呢就可以下次再用嘛，所以呢这个细胞之间通话就比较有效率。是先天还是后天？讲不完了。今天先天的特征是基因的遗传，后天的特征是环境的诱因。人的特征呢都是基因与环境互动产生的啊。我要讲的就是说呢，这个抑郁症啊， 究竟是一个先天的因素还是后天的因素。那先天的特色是基因的遗传的因素，后天的特征呢是环境诱因的因素啊。人的特征呢，所有的特征都是基因与环境互动产生的。那如何区分哪一个因素比较大呢？你说为什么区分呢？就科学家就做这种事情嘛，就是觉得啊很有趣啊，我们来看看是基因的成分大呢，还是环境的成分大呢，还是一样呢？有没有在某个特征的里面有一个比另外一个大等等啊？要讨论这种事情，那怎么讨论呢？以后呢就可以从这个基因谱里面直接来找，不过现在呢这个基因谱复杂，很复杂，上帝造人造得太复杂了，我们现在呢解决不了很多呢。这个基因谱从2002年开始呢，这个已经大致出来了，到现在啊13年之后呢进展很少，只找到了很少数，但是呢已经开始有成效了。你看这个举例啊，我最近听一个报告，这个很多的癌症的治疗呢现在都是用打靶的，打靶呢就是打这个基因的问题啊，所以呢找到这些基因了，现在已经开始可以呢少数的人的里面呢可以有效果，但是呢大量的这个进展呢，大的进展呢还是比较慢。那么我们现在怎么解决这种问题呢？很简单啊，用单卵双胞胎跟双卵双胞胎来比较啊。你知道呢双胞胎有两种是吗？单卵的跟双卵，那单卵的双胞胎呢是100%的基因是相同的，双卵的双胞胎呢基因只有50%是相同。清楚我在讲什么吧？不清楚？清楚啊，你回去看看书就知道了啊。那么所以呢如果这个特征呢在单卵的双胞胎里面的一致性是大于双卵双胞胎的，那我们就知道这个特征呢基因的成分就比较大。因为呢那什么特征呢，我们先举个例子来说啊，这个是单卵的双胞胎啊，一个卵受精了之后自己分成两个变成两个胎，但是呢是一个 sac 里面，这个双卵双胞胎是两个卵，不同的卵是基本上是兄弟姐妹这种的关系了啊，或同时成长，所以呢这个是基因单卵双胞胎是100%，双卵双胞胎是50%。好，我们来看啊，提高的特征，单卵双胞胎的一致性呢是90%。说一个人的身高，你知道一个单卵双胞胎人的身高，你大概就知道他的兄弟还是姐妹，另外呢双胞胎的身高是多少，知道我的意思吗？因为这个主要是基因的问题。双卵双胞胎呢就只有40%几50%了啊，你清楚啊，这个是环境的问题了，环境影响这个基因的成长。体重为什么减肥这么困难呢？因为体重呢也是很大部分呢在基因的控制之下。自杀呢就环境影响的因素很大了，所以你看啊，这单卵双胞胎的80%的 correlation，双卵双胞胎呢也有60%啊，你就知道呢说为什么你要把小孩送到好学校去了。因为这个智商的问题呢，这个智力的问题呢是很多呢是受这个环境诱因的，你体高呢就不一定，我体重呢就不一定，是说有了，但是呢不是这么大。好，糖尿病啊，第一类型的糖尿病，单卵双胞胎明显这个是一个基因的问题，双卵双胞胎也有一致性但是比较少。第二型呢就环境的问题大了，也是基因的问题，但是呢双卵双胞胎呢一次性糖尿病一个有第二个也有的几率呢就比较高了。血压高明显是基因的问题，但是环境的问题也很多，血压加血糖都两个多高，两高呢这个基因的成分就重很多了，三高就更重了，知道我的意思吗？啊，这些呢就是我们用来呢区分呢什么是基因成分，什么是环境成分。大肠癌基因的问题，前列腺癌男人的癌症啊明显是基因的问题，胃癌不是，胃癌是环境，是吃东西的问题，所以你最好不要吃太多什么kimchi气啊，这个腊肠啊这种啊，它里面有个化学的成分会造成。所以为什么现在胃癌在减少了，就是因为呢这个食物进步嘛。好， 肺癌你看啊，明显是吸烟环境的因素嘛，这个基因也有成分啊，但是呢这个环境的因素呢就很强了。我们就知道呢，这些事情就这样会看得出来的，不需要讨论，不需要争论的嘛。卵巢癌是基因的问题，子宫癌是环境的问题，是病毒的问题啊，这个病毒影响这个癌症，所以子宫癌呢是也有基因的问题，但是环境的问题很强。年轻人的女人的乳癌是基因的问题，五十岁以后的乳癌呢就是环境的问题了啊。所以呢我们这样来区分啊，我们回头看酗酒啊，酗酒男人来说呢这个酗酒啊是基因的问题，女人来说呢是环境的问题很重。我们看精神病了，自闭症是基因的问题，分裂症是基因的问题，当然也有环境的问题，抑郁症是基因的问题，环境的问题，老人痴呆症是基因与环境互动，这些都是互动的问题。不过在自闭症的里面呢，这个基因成分就比较大，在分裂症里面也是成分比较大，但是也有环境的因素啊，其他呢都是基因与环境互动的事情，所以我们需要呢这个来了解。分裂症举例哈，社会里面凡是一的人有，家人有分裂症，个人得分裂症的几率就增加了。如果你跟他的基因是25%相同的，叔叔啊、舅舅啊这种的，2%增加了2%了。外甥是4%，基因50%相同的呢，父母，你说父母有分裂症，儿女有是6%，兄弟姐妹有就变9%，那你说为什么会这个分别？我可不可以解释？双卵双生子呢是17%，基因100%相同的同卵双生子，一个有分裂症，第二个有的几率是48%，就是50%了。那你说为什么你的基因跟你父母是50%相同的，跟你兄弟姐妹是50%相同的，跟你的双生的双卵双生子也是50%相同的，却有3倍的分别呢？这个是环境的因素嘛？你父母的环境跟你的环境呢也不一样，因为他年代不一样，举例他文革的时候长的，怎么跟你现在有关系呢？兄弟姐妹就相近了，双生子就更相近了，这明显的是一个基因与环境互动的结果，这个我就不讨论了。基因环境，基因与环境啊，基因加环境，基因与环境互动啊，造成这个结构气质的改变，造成病状。我举个例子，基因，你有这个基因啊，你每天都吃很多的脂肪，猪油啊、牛油啊这种，天天吃，那你的肝功能就紊乱了，胆固醇就增高，就造成这个脑溢血中风，知道啊？是这样想法，我们所有的病都是这样想法的。基因加营养过剩，这个胰脏承担不了，造成第二型的糖尿病。基因加吸烟造成气管细胞的变化，造成肺癌。基因加高考加家人要求太高，造成大脑功能紊乱，造成体育效率，知道吗？这个都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啊，基因跟环境的互动。所以呢，精神病并不是一种奇特的病，只是呢这个在大脑功能的层面有这个病，其他的是在身体其他的器官里面来讲，基因与道德是两回事，这个没时间讲啊。我们来看看这个睡眠的问题，讲完这个之后我们可能就要停了。好，你可以做脑电波，当你清醒的时候，这个是你脑电波的这个图案啊，比较密，波度不是很大。当你轻睡了，轻睡的时候呢是打瞌睡了，这个波就慢了，而且波的幅度啊，这个上下这个距离啊就大了。中度的睡眠呢更大了，这个波就更大了。到了深睡了，这个叫深睡啊，深睡特别是第四阶段的深睡呢，这个波就很大。你说如果你这个深睡的时候做一个脑电图，这个脑电波就是这样的一个脑电波。好，那睡眠也有另外一种的睡眠，叫做梦的睡眠啊。做梦的睡眠呢，做梦的时候呢，你眼球左右转动很快，所以叫 rapid eye movement， 就是眼波转动很快的睡眠。这个眼波转动很快的睡眠，你虽然在睡觉，但是你最早我们能够测得到的大脑的电波呢，跟你 清睡还是这个清醒的时候的波呢是差不多的，就知道这个做梦的睡眠呢是跟其他的睡眠呢是不一样的。正常人正常深睡啊，这个大脑还是有活动的，不过不是好像你在做梦的睡眠的时候，红色这一方就表示呢这个大脑很活跃。你说呢这个你在做梦的时候呢要整理一些事情啊，所以啊做梦不是不好，做梦是好的。那么你躺下去睡觉啊，十点半睡，大概到了11点呢你就睡着了，那一般人都是半个小时睡着，睡着之后很快进入第一层的睡眠，然后第二层第三层第四层，深睡呢大概是你入睡之后的半个小时就出现了深睡，深睡大概是15分钟之后呢第一次这个是做梦的睡眠就出现了，第一次睡出现很短，然后你又回到深睡，第二次的做梦后半夜的睡眠呢就比较轻，做梦的时间比较多，清楚吗？这个是一般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没有人不做梦的。所以呢有个人来告诉你他不做梦的，要不他是死人，他说的就是他做了梦不记得，一般做了梦不记得的人都是对自己没有很多了解，不太了解的人才会说自己不做梦。好，无论怎么样呢，这个那为什么会2点钟醒过来了，为什么我们现在说为什么要做梦呢，我很快讲讲啊。为什么说要做梦呢，就是你做梦呢是整理你白天的压力啊跟这个问题，需要在做梦的时候来整理。那为什么要这样，你要问上帝，我不知道。这个人做梦呢就是要来整理事情的。好，那所以呢这个抑郁症的人为什么2点钟醒过来不能再入睡呢，他躺下去睡的时候睡得很好，2点钟就醒过来，为什么？因为他大脑在第一次做梦整理的时候呢就过去了，第二次呢认真来开始要比较长时间来整理事情啊压力的时候呢，这个脑子呢就跟你讲说呢我迟迟不干，意思是这样，就是说呢这个你自己习惯你自己去整理，那这个脑子呢不是你的人与自己的矛盾啊，这个叫人与自己的矛盾。圣经呢讲说这个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讨论圣经的事情啊，圣经呢就说人是与自己有矛盾啊，人与自己有矛盾啊，这个是圣经讲说人有四个矛盾嘛，人与神的矛盾，人与自己的矛盾，人与人的矛盾，人与世界的矛盾，那这个是很深很清楚的一个很深刻的一个解释啊。那么老师跟你作对啊，他就不整理，其实你醒过来还是要他整理的，不过他就不这样想嘛，他就觉得你这个我不整理啊，你自己醒过来整理这样，那所以呢他就把你叫醒了啊。这个就是因为呢进入第二次做梦睡眠的时候这个人就醒过来了，简单的解释一下我就不讨论需要多少睡眠啊。你看啊，这个刚出生的 baby 啊24小时里面16个小时在做梦啊，15个小时在做梦，只有9个小时不做梦的睡眠。那为什么呢？因为他大脑在生长，他要整理很多的事情啊，他要把这些资料咨询来整理，所以呢不能不做梦的。好，2岁的时候呢他已经开始只有6个小时来做梦的睡眠了，其他的14个小时就不做梦了。10岁的时候呢变成只有4个小时了，不做梦的睡眠是6个小时，如果25岁成年之后呢就是1/4的时间呢用来做梦，还是需要整理事情的。打呼，哎呀没时间讲。好，抑郁症的睡眠改变没时间，我们以后再讲啊，没法讲。结论，抑郁症是什么？抑郁症是大脑功能紊乱的病，与其他的病一样，基因与环境互动产生的病。抑郁症是心理的现象，但是这个心理现象是大脑功能紊乱所产生的心理现象。心病还需心药医呢，这种是严重的误解啊。这个大脑功能紊乱呢，就是要不你就从这个环境这个诱因的角度来治理，要不就从基因功能大脑功能出问题的角度来治疗，应该是这样讲，不是心病需要心药。盼望大家开始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精神病，这是我的想法。 可能因此可以服侍更多有需要的人。好，那么下面呢，我就想要给大家看这个苏索洛士的一个博士的一个见证啊。那这个人是谁啊？他信主以前呢，就经常是情绪低落的，但是他这个人很聪明啊，学习很顺利，没有功课的压力，他都是考第一的。但是他有很强的家族的历史，这个是基因的问题哦。信主了，信主之后呢，他有奇妙的改变，有极大的喜乐，不再忧郁啊。他觉得这个是简直不可思议的事情。他读完 PhD 以后呢，他就决定要全时间回国去做学生工作了。可是后来呢，抑郁的情绪就开始又有反复了，这基因的问题嘛，基因没有改变。尽管你信主之后呢，这个情绪好很多，但是这个基因没有改变，他慢慢这个紊乱就走出来，又跑出来了。但是呢，他跟你讲，他说他在见证里面这样讲，他的属灵生活、教会的生活有帮助，所以他没有严重的抑郁。他有信了主之后，大概有十几年没有抑郁。到了86年的时候呢，回国之后啊，6年呢就严重的抑郁开始出现了。这是一个基因与环境互动的事情嘛？基督徒也是可能得抑郁症的，因为基因没有改变。然后他讨论了几件他自己经历的里面对他有帮助，有几件事情是对他有伤害的。好，我们呢来看看这个 DVD 啊。